天公们感谢你，那我们今天这个一起面对死亡，那我们里面是有严肃的，也有认真的，更有盼望的。死是最大的苦难，而这个苦难你已经释放了，你给所有信你的人有一个认识，有一个盼望，一个全新的开始，是从死亡中得生。所以愿意今早再透过我们的信息分享，再次正视我们一生中需要面对的议题，也需要回应你的，也珍惜当下，祝福我们在这个聚会里面再次有一个心，我们是活在你的同在平安喜乐中的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
名，
阿们。好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议题，因为这个议题永远都是人不喜欢碰的议题，就是死亡。但这个议题是永远都是人很难想得到的。人最大的苦难就是死亡，所以华人的文化里面很难交通这个问题。那基督徒不一样，基督徒面对这个问题是个坦然面对的，因为这本来就是存在的事实。特别过年后到现在这么多重大的事件，这个艺人的去世，甚至包括礼拜三这个晚上新冠三月这个事件，就刹那间而已啊，就刹那间，你拥有的东西就在明天意外哪天，谁都不知道，你所有的归从谁呢？约伯有一句很有名的话，应该弟兄姊妹也很喜欢。约伯那句话是说：“我自身出于母胎，然后我自身。”出于让我也自身的归回，对我所有一切，但是你这一进一出，这几十年120年，到底成就什么呢？但是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100年之后，我们有关我的这个人的一切都已经消失了，你也找不到的成绩了。这是我去世之后的100年，哪怕你的家人对你的爱，你的家人也在一代一代的过去中就结束了。可是这些抹除的东西真的就没有了吗？那这样子的过程当中，人到底在追求什么？人为什么而活呢？今天我们也提了这8点，我们要一个基本的认识。第一点就是死这件事情是因为罪来的，没有什么例外的，甚至已经很明确的告诉我们，罗马书的5章12节，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就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，所以会死这件事情是因为有罪。本来亚当跟夏娃也不会死啊，在伊甸园里面很快快乐乐的过到永远，但因为他听从了撒旦的声音，那个话就是灵，背后是撒旦的灵，影响他把死亡毒针打进他的里面，所以就带面临死亡的问题。那我们所有人都是亚当的子孙啊，所以死亡笼罩所有人，没有人是例外的。但是一定要记得，死的前身就是罪，所以要解决死亡的问题，要先解决罪的问题。我们常常觉得有一个东西是基督徒一定要更清楚，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希望人家好死，自己好死，或者是希望我们所爱的不要在幕后的时间很痛苦。各位，你不要把目标弄错了，那个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他这个躯壳里面有灵魂，重点是他必须知道死亡是因为罪来的，重点是他身上需要曾经经历过罪得赦免。他没有这个经历，没有这个认识，他哪怕好死，他也是在罪的捆绑中进到阴间跟地狱里啊。所以这个是我们才要需要更明白的事，千万不要去体贴即将死的人，有些时候那个只是刹那之间最后一个机会而已。如果那个最后一个机会都没有的话，我们说真的，你没有真的爱他。如果那真的是你所爱的家人，你怎么可以让他这么好死的死在罪里面？你应该让他知道，你死后醒过来面对神怎么面对。罪没有解决，你就带着这一生的罪恶这些的东西，你怎么去面对神？还有一个将来的火湖呢？第二个经文看一下， 人都会经历死亡的。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说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所以这是没有人可以脱离的，这是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。还有一句话是后面讲的，死后且有审判，那怎么面对？所以我记得一个很有名的人，反正他也我也忘记他的名字了，因为他讲的那句话是每个人都会讲的。他讲的一句话是说，我知道我有一天会死，就这样。那个就成为很有名，那他的墓碑上面就刻的，我知道有一天会死，今天终于轮到我了。那我就想说，真是笑死了，这不是每个人都懂的吗？这算是什么很有名的？可是他讲的也是一个事实啊。你知道我们离事实是这么近，我们很多东西的规划，很多人生的很多计划，都远远比不上所有立刻出现的变化，没有人是例外的。但是人人都有一死啊，死后只有审判，审判呢？面对神呢？你的一生打开呢？神给你的资源呢？时间的、金钱的、恩赐的，所有遇到的，你在这一生中怎么去坦然面对这些事情？所以不只会死，还有审判是存在的。那第三个特别来认识一下，人真的是太有限了。诗篇三十九篇第五节说：“你使我的年日载如手掌，我一生的年岁在你面前如同无有。”各位想看看，你的手借我一下，请问你的手可以抓住什么东西？你确定这些东西在你手中能够存到永远吗？我们的手这么窄，人家连小孩子都懂这个道理。有一个小孩子是太特别的聪明，去到朋友家，妈妈带他去，然后那个朋友说：“啊，你这孩子真可爱，来来来来来，你自己抓一把糖果。”那个是打死都不抓。后来不抓呢，就那个主人啊，那个女主人说：“啊，那我帮你抓。”他就抓了一把，就放进他口袋里。回家说，那妈妈问他说：“哎，你怎么不要？”阿姨叫你抓一把，要给你，怎么不抓？他说：“我的手这么小，怎么抓？”当然是你没帮我抓比较大把，我干嘛用我的手去抓？你看，连小孩子都有这个智慧。各位，你觉得你的手能够抓住什么东西？诗篇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，载如手掌，一生的年岁在你面前如同无有。你们能抓住什么东西？跟各位讲，你连自己身体都抓不住的，你怎么能够抓住东西呢？而且刹那之间这是无有啊。所以死亡让人谦卑，也让人认识这么短暂的一生，你奔向何处？你在建造什么？你怎么面对你的灵魂，甚至面对神呢？而这么有限的里面，应该更做一些上帝喜悦的事情。别人我不知道，神的儿女在这一点上应该要更清楚的。第四点，死亡教导我们成长。传道书七章二节说的，往遭伤的家去，强如往厌乐的家去，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，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。这里要告诉我们，你要去的地方多去，有办丧事的家里面去，那喜事的家当然偶尔也会去的，但是那个还不是很重要。因为商家需要更多安慰，而可以给他安慰的，我确定一件事情，可以给他盼望跟安慰就是。所以我是一个还蛮喜欢往就是商家去的。但弟兄姊妹遇到一些事情，所以可能弟兄姊妹有些人曾经到教会过，后来没聚会了，或者是他也没有聚会过，但是他希望用基督教仪式办。我在这里可以跟大家讲，只要有人要用基督教仪式办，你就跟我讲，我们从这一件事不会推迟的。阿们、因为他在最后一刻，他的家跟他所有的亲属朋友都需要神。这他有没有走进教会我不知道啊，那也不是重点，重点他愿意嘛，他至少愿意在最后一刻的告别式里面让人听见福音，听见神的爱，听见神的安慰，这是我们不会推迟也不应该推迟。所以只要有人需要，不管是不是在我们当中聚会过，或者是不是基督徒，但那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他愿意用我们基督徒的仪式，基督教的仪式来认识神，那最后一个真正给他的一个祝福。这里也讲得很清楚， 他说往上加去，强如往炎热的加去，因为你去的时候，你总是多多少少会去思考啊。你看见躺在那个地方是你最爱的人，他都躺在那里了，那你还有什么过不去？我是觉得说，以前听了一个笑话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、啊。那是讲说两个人仇人在一起，然后另外一个就快死了，那个一生当他敌人都在看他，就在他快死之前跟他和好。那结果后来那个说弄错骗子的他没要死，那安慰他的那个人说：“刚才我讲的是通通是没有、哦，不能当真哦，你借我的钱还是要还哦。哦，我刚才没有真的要诉你哦。”我说不知道，那你把它当真又会怎么样呢？你知道，当你受亏损，或者你有力量去帮助别人的时候，这不就是神给你更大的恩典跟丰盛吗？你才有力量去 cover 别人的软弱、伤害，甚至许许多多的亏欠吗？你把它当真有什么关系呢？当你把它当真的时候，它不就是在你身上会遇见神吗？阿们。我不知道，我这个只是给大家参考。我是实际真的遇到一件事情，以前在那个石恩堂有一个弟兄，后来他跟我讲这件事，就是他是那个放款的，但是他那个放款也不是高利贷，就是合法的利息。然后曾经有一个比较穷的家，就是他先生借的，刚刚借了大概30万到50万，我已经忘记。然后那个经济不好，那个家经济不好，然后没有能力，后来先生走了。他就打电话去催债，说：“你先生欠的，你要还啊，你是保证人啊，那你欠债还钱，不是很正常吗？对。”那有时他去打去的话，就他亲自打了几次之后，他就突然有一个感觉，就是他知道那个家就剩一个老婆跟三个孩子，他就感受到对方没有能力还，而且很惶恐，然后很紧张。好像你跟他要钱，他不是不还你，他就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，就在电话中就哭了，就说你可不可以再宽限我，我以后有能力一定还你。你知道他听到这个声音啊，他是突然觉得说他怎么在强逼这些孤儿寡母，他是突然里面有一个良心上是被神给光照很责备的，那他就决定了一件事，他祷告之后说这件事都交给你。我要亲自打电话去跟他说抱歉，然后免了他的债。你知道他打去要免了债，说那一个对方一听都觉得说不可思议。他说以为是你还要继续逼迫我来还钱。他说他那件事就回应之后啊，他突然觉得说真正得到释放的是他，还不是对方，是他得到很大的一个心理的安慰跟释放。他怎么会把人只是因为一点点的资源？因为他还是有，他不是没有的，所以把人逼到一个好像人都快去跳海自杀什么的，不知道。所以想看看，有些时候你是有能力 cover 别人软弱的人，你要感谢神，因为他们这些软弱的现象不是故意造成的，而这些人他们需要在你身上遇见神。阿们。我开玩笑，之前我们陪过一对夫妻很长的时间。真的时间很久，大概可能我印象中可能是2年。那有一个姊妹，我有点跳过来，就讲说：“你牧师可以说啊，他们都在利用你、啊。”我说：“利用什么？我有什么好利用的？我靠男六女，你要利用什么？我身上唯一有的就是神的话跟神嘛，还有什么好利用的？”他就说：“他们就利用你哦，帮助他们，然后怎么样？婚姻之后结婚，然后怎么分家产？”我说：“哦，好像还有这一回事。”因为在陪的过程中，他也会提到这些事嘛，哈，那我又听我的意见嘛，我就说，但是我不会帮他们分，让他们自己去分配啊，我只是告诉他们，你们怎么样彼此相爱，怎么在真理上有些学习。那我就说，如果他们可以利用我，那有什么关系呢？那就让他利用啊，啊，利用完丢的，然后这个抛弃式卫生纸，擦一擦就不要，那就是不要啊。但如果你利用过程中你遇见神，那我觉得很感谢主啊，是吗？
是，
因为我身上有，我觉得有从神给我的恩典，所以觉得可以，那我就多陪伴你们嘛。那请问各位，谁没被利用？所以在这个世界上面，谁不利用你？世界的命不就这样子吗？主耶稣不管去到哪个地方都被利用吗？有些人是要吃饼得饱， 有时要看神迹奇事，有时要耶稣来分家产，很多嘛。
嗯。
可是主耶稣有拒绝吗？除了分家产那件事情没有拒绝以外，拒绝之外，其他事大概都没有拒绝。
嗯。
就是说，人家在我们身上看见某些东西，也可以一时之间有帮助，那你就给他帮助啊。因为你有嘛。而那个有也不是你有，那个有是因为你在神的里面可能有得到某些恩典，所以如果他利用你，他有可能认识神，也有可能弃绝你，不知道，两种命运。但他利用你之后他不要神，那是他的选择，那就神给他福音的机会，他自己拒绝了嘛。阿们。说怕什么？怕人家说根本就不要利用你，不会想到你，你知道人家那个浪子在外面流离失所最痛苦的那个时候，他想到谁？
他
想到爸爸，想到神了。各位，你在痛苦的时候，你有想到什么？而想到你旁边那些尽情的爱神的、追求的、帮助过我们的人吗？这一点人在遗嘱上面，我们后面会讲到遗嘱，我会提醒各位，也可以把它参考进去。反正你往上家去面临死亡这个议题，你把它看成平常，因为在有罪的世界里，死亡充满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环境跟角落。那我们自己也要预备好，那还活着的人面临死亡说会谦卑一点，来看定一点，死亡会让人谦卑依靠神。诗篇23篇第四节说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。请各位看清楚，是谁安慰我？谁安慰我？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。是主，你的杖就是你身上的权柄，竿就是一个恩慈把你勾回来持神爱所。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，所有的安慰都是从神而来。不要误会哦，不是从你家人，也不是从外面的朋友，也不是从牧师哦，这些的源头都是从神。所有安慰都是神给的，所以当你听到牧师讲的话，你可能受到激励得到安慰，不是牧师，是背后有一位神。当你看到你的朋友可以愿意这样的两肋插刀挺你到底，陪你走一段路，你不要误会，那是神量给你的，那背后还是神调度万物的。所以这些过程当中，那你知道你永远有一个眼光是来对准神的。那这边讲你的丈夫你的刚都安慰我，从神来的。刚才子民在提，其实我们之前讲过说什么，先跟神，先认识神的公义嘛，才能够认识神的慈爱。我跟各位讲，你们想这圣经的原则，圣经里面的经文里面，前面是不是旧约？
嗯。
后面是不是新约？
对。
旧约是在讲什么？
律法。
讲律法，讲神的公义，讲神的圣洁。所以为什么旧约没有撤掉？旧约是在新约中被成全，不是撤掉。所以我们是需要先认识神的公义。比如说我们现在传福音，很多时候都会跟人家讲，耶稣是你的好朋友。各位，其实这个次序是有问题的，耶稣不是你的好朋友，耶稣是所有人的好朋友。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？是他带门徒经过3年半，他即将上十字架的时候，他才回头跟门徒说，从今以后我把你们当作朋友。然后他是可以为朋友舍命的，是那个时候他才称门徒是朋友。也就是说门徒在跟随主耶稣的时候，他是先从他是神之后他才是朋友，这样清楚吗？他是公义的之后你才来领会什么是恩典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。一样啊，今天的主题是告诉你，先来认识什么是死亡，你之后才会知道什么叫生命。你不知道死亡，你怎么会得生命呢？有一句话是相当有名，在基督徒当中常常会讲，就从死亡得生命，听过吧？这是保罗在哥林多教会讲的，他说，我身上常常带着基督的死，好使基督的生在你们身上发动。意思就是说，我是被神的死亡给圈住的，我在主的同时的里面，我靠自己是不行的，我靠自己面临就是死亡， 但是当圣灵在我里面引导我的时候，有一股从死亡中突破出来的力量，那一个就是生命。而那个生命一发动的时候，人家都碰到了神。所以生与死一直都在信徒里面是交叉出现的。你把它看得比较简单一点说，有时候某些事情很困难，靠自己实在是走到死路一条，但是有些时候就在困难当中，神为我们开出了另外一条路，那条路真的不是人可以找得出来的，人没有那么厉害，人遇到困难其实就头就晕了一大半了。比如说我跟各位，你一生病你找谁？找什么？
找
医生。找老婆。
找神。
对，先叫老婆。其实各位，我跟你说，你的本能，我也是的，我也是的，因为我老婆是护士嘛。我一男人不舒服，我一直听我老婆讲，哎呦，那不太舒服啊，哪边不舒服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是我们的本能的习惯。可是你这么回应之后，你要去想啊，这些东西神安排在你生命中、你身体中，那要你明白哪些事情。你去找的那个第一对象就是你依靠的对象，那你什么都不找，那我跟你讲，那你就是依靠自己，你就觉得你自己很厉害嘛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你不用找啊。跟神的儿女不是啊，神的儿女的最大苦难你又不能解决，我讲难听一点，最小的苦难你也不能解决嘛，不就这样吗？大问题不能解决，小问题都不能解决，那找谁？当然找神啊。就刚才我们一来，然后我们爱英同工说那个厨房那个瓦斯那个怎么投，好像是不小心把水拔掉了。你看我以前看过橘色的那个瓦斯桶啊，然后他说希望看能不能接，我以为我可以，因为我以前看过怎么接，但是我太多年没接，我再去看弄了老半天也不会接，然后突然想到星光三月那个不就气爆吗？我看我还是不要再弄好了，免得你要出什么问题。我就说哎，等一下看看谁会，要再请其他人弄。那不想是不是师母去弄的，是吧？
对。
哦，因为我老婆来，我就说，哎，那个橘色的那个瓦斯桶，因为我们家以前也是用那个。
我真师母比较可。
对。我就说，那你去看一下，看能不能弄。那他想说他不能弄，再等一下，让杨明来再弄，怎么样？对，你哪有办法解决？你不要笑我啊，各位，小问题你能解决吗？你人生中很多问题纠葛，你不是小问题吗？哭泣吵架不是小问题吗？孩子不听话是小问题吗？英文考不好不是小问题吗？为什么小问题蛮折磨的不像人？那就是你的眼光都没打开，你要眼光求神打开，不要在那些小问题上一直纠葛不清啊。你人生还有很重要的事情，认识神比你这些问题更重要啊。阿们。你不阿们是不同意吗？认识神有比这问题更重要吧，在你里面比外面更大那个东西，就是你经历到的、体会到的，就越过了嘛。
对，
阿门。哦，所以这边他提醒我们，但是因为最大的问题来了，死亡来了，谦卑回到神面前，安慰从神来的，而且这里讲不怕遭害，因为你有神的同在。第六个，不要惧怕死亡。约伯已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这里说我知道。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末了必站立在地上。我在这皮肉灭绝之后，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。你没有想过，你这一生的皮囊灭绝之后是要面对什么？你看看约伯在什么时候讲这个话的？我先跟各位讲啊，约伯是在人生最苦难的时候讲这个话的。他讲这个话的时候呢，他的产业被夺，他的儿女死亡，他的太太弃绝他，他身上从头到脚都长毒疮，他是在人生最孤单、最痛苦、最低谷的时候讲这个话的。那时候他三个朋友来找他，那三个朋友七次跟他对话都是在攻击、指责他，你得罪神今天才这么落魄，你得罪神你才这么这样的凄惨的。所以那时候约伯才这么回答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这个知道很重要。我是不知道你知不知道，可是约伯知道，他知道他的产业被夺，他知道他身上长毒疮，他知道他所爱的人弃绝他，他知道他儿女都结束了。可是有一个他永远知道，我的救赎主活着，这是他知道。因此有这个认识， 末了必站立在地上，我这皮肉灭绝之后，在肉体之外得见神。这是他知道，他有信心的，他也不看他眼前的事实。各位，神的儿女没有在看眼前的事实的，神的儿女是在看神怎么说，事就怎么成就了。阿们。
阿们。
有人问一个问题，上次我们读到五饼二鱼，然后有十家问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哎，主耶稣都说叫门徒给他们吃，给他们吃，给他们吃。”然后他们就安德烈呀、啊，跟腓力呀、啊，腓力说：“说我们有二十两银子也没办法解决呀、啊。”那安德烈就不晓得哪边从小孩子身上拿了一个五饼二鱼，就解决这个问题。然后他就说：“除了这些方法之外，还有没有方法可以解决？”有啊，不是交在主耶稣手中吗？是不是交在主耶稣手中，拿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主耶稣手中是要变魔术一样嘛，他给所有人看嘛，那祝谢祷告说那个饼跟鱼就源源不绝啊。那他问的问题是说，除了这个方法之外，还有没有办法解决？各位，你们觉得有没有办法解决？有，可是你能够接受吗？我跟你说，你要仔细听。主耶稣如果不拿五饼二鱼来拨饼祝谢，然后传下去，他还有一个解决，他针对所有人，只要讲一句话就可以了：你们都饱了，回去吧。可以吗？
可以啊。
那你接受吗？你会摸着肚子，哎，又没有经过我的口，我也没摸到食物，我怎么能够感受到我都饱了呢？因为你不能接受嘛。你不能接受，所以我没办法这么跟你讲嘛，所以我只好把饼跟鱼拿起来给你看嘛，有一个流程，有一个过程，那个神是这样的丰盛跟供应嘛。阿们。神可以直接说你饱了啊，你回家就好了啊，有什么困难？他本就死无变有了嘛。问题是你的理性可以接受吗？你的认识可以接受吗？不然凭什么主耶稣他会讲说你们有移山填海的祷告？这早上我们跟青少年在陪读的时候读到的啦。
对，
他说你们若有信心，那可以叫这艘船挪到海里面，对不对？那凡祈求的神就给你们，凭什么？你凭他是神啊。还有一个是凭你里面有多少对神的认识。因为我们是活在这种狭隘的自我跟空间里面，那是根据事实。我举一个例子哦，我不是在挑战你，但是我请你深思一下。神说你是可以活出基督的，阿们吗？
阿们。
你可能马上停下来，先想一下，牧师是挖坑给我跳。第二在想，我里面还有多骄傲，我里面还有不信，我里面还昨天跟老公吵架，我怎么可能活出基督？各位，人家神没有这么说，神的说法是你可以活出基督，你信吗？这样了解吗？所以你不能够听到神的话的同时又退到自己里面来说，我现在长这样有可能吗？神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已经越过你长这样了吗？神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已经越过你眼前看见的事实吗？
是，
这是神要做的事情，怎么跟环境有关系呢？是你认识的问题啊。所以 我能够确认一件事情，就是当你越认识神，你会越知道很多事情你不用自己的眼光跟你的小肚肠去量力神，而神怎么说事就怎么成就，没有例外哦。所以再回来讲刚才五饼二鱼的事情，神简单啊，你们饱了回去吧，不就解决了吗？可是如果是这么解决，门徒会学到功课吗？
不会。
那时候吃饼得饱的人会学到功课吗？
不会，
学不到啊。因为神这么大，这么无限，你觉得莫名其妙，怎么奇怪？我的肚子突然饱了，都没吃到东西。你大概就对神你没有办法更深的认识，所以神因着人需要认识，才产生了那个过程，是这样子来的。但是如果你对神有一个完全的信心，信他死无变有，信死而复活，这个过程其实不要的。所以有一个信徒，有一个圣徒，他才讲说，信心呢、啊，就是最短的路程。阿们。所以在这里也是一样的啊。如果神说，这里约伯已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我的救赎主活着啊。但约伯这时候你在挑战他，你跟我讲救赎主活着，好、啊，来，我跟你好好算一下， 你就属主活着，你不是产业被夺吗？你不是老婆弃绝你吗？你不是从头到脚长毒疮吗？你的孩子不是死光光的吗？你跟我说你的救赎主活着，你觉得约伯会怎么回答？约伯会怎么回答？你觉得呢？
赏赐的是耶和华，
收取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这是在第二章他已经回答过，这是第十九章。这时候我跟你讲，约伯的回答在这里嘛，我的救赎主活着，对不对？他会直接告诉你，那又怎么样？你讲的是事实啊，对啊，我的孩子死了啊，我的产业没有了啊，我的老婆弃绝我啊，又怎么样？这又不影响我的救赎主永远活着。阿们。这就是约伯的信心跟他的看见嘛。我都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个认识，带我信主那个弟兄，他是怎么信主的？他信主的过程就是他的孩子快死了啊，那不是哪个热心弟兄怎么传福音给他，把他带到教会来，然后还给他开支票。你来认识神，你来，你的孩子神会救他，他是死的复活的，你孩子都还没死，所以不要担心。一个月他已经死了。请问，如果你到教会来，你的朋友是这么跟你讲的，你是这么听到福音的，这时候你的孩子死了，你还信不信主？各位信不信？然后大家都在揣摩那个弟兄，哎，现在孩子死了，那会不会他就从此不来了？没有。他孩子死了，算是一半了。他第二个主日立刻来教会了，大家看见他都很惊讶。然后有人就跟他比较熟说：“哎，你孩子不是死了吗？”他都讲说：“我孩子死了，我还要活。我孩子死了，关主什么事？他本来生死就在神手中，而且他是最后一个死的，他有机会认识神，有没有不好啊？”哎，那是一个粗心的人哎。他怎么有那么大的信心？那这是跌破大家眼镜，打了大家的脸。以为说遇到困难人家就会弃绝神，没有啊。遇到困难有些人会更依靠神啊。如果这一点你认识的话，你今天应该有一个心思意念一个很大的突破。你遇到困难你应该感谢神啊。约伯这个见证一出来的时候，那三个朋友不是打脸吗？约伯这个见证出来，所有历世历代以来的所有人，你想看看有哪个人的苦难大过约伯？讲难听一点，除了主耶稣跟保罗之外，大概我也没想到谁的苦难大过约伯了。结果呢，他说我的救赎主永远活着，这就是他的信仰，这是他骨子里对神的认识嘛。所以神儿女不要去惧怕那些死亡啊，那些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你的救赎主活着。那 后面有另外一句是新约讲的，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讲的话，他说：“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感谢神，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。这里的得胜就是前面胜过死亡，所以死的毒钩，主耶稣把它释放了；死的权势，主耶稣把它释放了；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主用他的命去抵掉了。”然后主耶稣死后有三天下到阴间，就是要胜过这个死亡的权势。你要知道，你去到那个地方又能够出来，就是得胜的你才出得来，你不得胜你就死在里面了。所以这死的毒钩、黑暗、死亡、阴间的权势都被释放掉了。那各位，我们信主的人不是同一个看见、同一个认识吗？请问困扰我们的一开始讲的就是罪，罪有没有解决？
解决了。
解决了吗？
嗯，解决了。
啊，那你还有什么好怕的？因为死是从罪来的啊。那罪解决了，死就不用担心了啊。对基督徒来讲，其实是睡了一觉醒过来，就到神的怀里面嘛，好的无比嘛。但我现实的问啊，你们信主那么久了，遇到很多基督徒，我是讲基督徒，有遇到基督徒真的预备好死？面对死亡不怕的吗？有没有？
认识的人不多，
认识不多。我有遇过，但也不多，可能比你们多一点。特别我很喜欢面对那个走到一个人生尽头，生病可能面对死亡的时候，你在那里有神跟没有神差很多。 有时候去，我都觉得说，人家那个里面给你的那种盼望跟荣耀，人家都说啊，我感谢主，没关系，这个病痛只是一时的，神道里面的那个引导跟里面的祝福是永远的。我、哦、这个病痛生老病死这一个月结束之后就见神了。人家是这个面对生死的问题是很坦然的，那很有盼望的，然后很有力量的，本来想要去安慰人家，那去一看看一看之后，好像是我们被安慰的。我都没哭，你哭什么呢？对呀、啊，而且我都活了这么大把的80多岁的够本了，有什么好担心的呢？我有个救赎主活在我里面啊，脱开肉身见神，好的无比啊。这就是有神的人给我们的看见。那我知道很多人事情就没有预备好，也没有这个确信，所以他面对这个议题，他会担心、害怕、恐惧，那也没有怪你，但是告诉你，你需要回到神面前。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好，启示录的20:14跟15说的，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火湖就是我们今天称的地狱。那这里讲有叫做第二次的死。第一次的死是肉身的死，第二次的死是灵魂的死。而那所谓的灵魂的死，不是消失不见没感觉，不是这个。这个第二次的死是丢在那永远的痛苦中。这件事情，千万不要等到那一天才去醒悟，那是来不及的。这件事情是活着的年日，救恩是给活着的人。你在活着的最后一刻的最后一秒，如果你还可以呼求悔改，你还是有得救的。但是怕的是连这最后一秒都没有，刹那间就不见了。有什么事情比灵魂得救更重要？有吗？
没有。
没有啊。有一个牧师一生讲道讲了5000次重生，我就把我有一次认真算过，5000次重生，一个礼拜有52天，5000次重生，那讲多少年？
1年52。
什么一年？
一年52周。
52周52次，他讲5000次，讲多久？
10年20，
加上小组，我再带小组，加上周间小组，组织讲重生，小组讲重生。
然后一生都在讲重生、
啊，对，一生说从生讲到死都是重生。啊，有人问他说：“啊，这个圣经里其他东西可以讲吗？”他突然问了问你：“那你重生了吗？”你没有重生的，我跟你讲其他有什么用？你要活过来啊！你没有活过来，我跟你讲什么彼此相爱有什么用？你又没活过来，我跟你讲工作很顺利有什么用？你又没活过来，跟你讲说你爸爸妈妈多爱你有什么用？对吧？
对。
我真是很讶异，那个牧师怎么有勇气一辈子都在找重生呢、啊？哎，还没有吓跑他们教会弟兄姐妹。但是他讲这个话，我觉得很有道理呀、啊。你又没活过来，我不跟你讲重生，我跟你讲什么？你要先活过来呀、啊。如果今天你死亡没有面对，当然我要跟你讲死亡了、啊，不然怎么办？我总不能让你糊里糊涂的误会一场去见神吧？那你已经打开之后，突然在火炉里面烧着烧着，然后想到说，连牧师都没跟我讲，那我就亏欠你了。哦、所以有些东西是人生中至为重要的，灵魂的得救远胜一切。请各位把这个话在你心里面。你如果爱你的家人、亲戚、朋友，你要为他祷告，甚至要求神给你福音的机会。在他特别软弱、空虚、需要的时候，你要把神的爱跟福音带进去他生命中，他就遇见神，一切的困难才会解决。阿们。来看第八点，第八点是给大家实际的思考跟应用的。面对死亡，这是已知的事实，那有几个提醒。第一个，棺材不是装死人，不是装老人，是装死人。明天意外哪一天哪个先到不知道，所以你最好是活在当下，珍惜当下。这个是每个人同样要面对的问题。第二个，想看看，将神给你的一切资源， 时间、金钱、恩赐或者其他的，那你们妥善的安排，千万不要留下太多东西让后人去败坏或者争吵。你不要做那种傻事，因为那是你一生中辛辛苦苦累积的建造的，你应该在一生中做最好妥善的安排。好，这个是我跟各位讲的，曾国藩也这么说。清代有一个很有名，他说他并没有留给孩子什么，他说如果孩子不如我，留给他他就败坏这些东西。
对，
但如果孩子比我强，不用留给他，他会赚的比我多。所以他意思说，那我不用留给他们啦、
啊、
是吧？
对
我是不知道各位啦，但我跟各位讲了、啊、你不要听错我的话、哦、你不留给孩子是自己要吃喝玩乐弄掉的话，你没有比他更强哦。人家这里讲的是说，你要妥善安排你的恩赐、你的时间、你的金钱是怎么运用的呢？不要糟蹋，也不要放到邪功，一切所有应该在神的手中成为你跟别人的祝福。第三个，不要纠结无谓的烦恼，不执着过去的伤痛。跟隔壁讲一下，眼睛长在前面。所以不要往后看，好不好？不要一直在去看谁伤害我，然后不能解决问题。我一直这个是多次的讲，那你们不要嫌我啰嗦，因为我到现在为止，我都觉得很多人一直在纠葛过去，啊，在伤害里面一直走不出来。你的生命这么宝贵，每一天都是用钱跟命去换来的。你怎么去浪费在那个伤痛、这个那个纠葛、那个不能解决事情？不用担心啦、啊，啊，能解决你要担心什么？那没什么担心的，那就轻轻放着就好了。你生命中的当下应该多认识神、亲近神、享受神给你的资源，不是很好吗？那搞得你这样子睡不着觉，那吃东西没有味道，何苦呢？何必扣呢？对吧？你好好享受神给你的在日光之下的一切美好，不是很好吗？所以不要在过去的伤害跟烦恼里面一直纠葛不清、哦、这个是彼此劝勉的、哦、第四个，修补亏欠，对神对人不要留遗憾。有些时候你如果知道你自己人生不久了，有些事要道别，有些事要道歉，有些人要跟他道爱，就这三个道，那不留下遗憾。不留下遗憾当然这件事情是神若光照你，你有对谁亏欠你要去补啊。比如说撒该，主耶稣到他家的时候，他自己说他亏欠人家嘛，他还人家四倍嘛，对不对？还一半分给穷人嘛。其实他不用这样做啊，他说我今天快快乐乐领受救恩就好了、啊、我还管他过去的伤害呢？没有啊，他去修补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去修补过去的伤害，或者给那些过去的人帮助过你的人，或者是伤过你的人，给他一个最后的一个祝福，他会遇见神的，他会知道你的生命中已经不一样了。因为任何人都没有力量去面对那个东西嘛，可是你有力量面对、啊、理解吗？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神的儿女，对于过去的许多这些现象，神光照，是讲神光照的部分，你就去回应他。那神光照你，曾经你生命中有人帮助你，那你去跟他说谢谢啊，或者是生命中有人伤害你，去跟他饶恕啊，重新和好啊，甚至有些时候很实质的帮助啊，也许人家曾经帮助你，就你有能力的时候回头帮助他嘛。而且他回头帮助他的时候，他不再有关系，不再他不再有家人嘛。啊，如果不再留给他家人，让他知道他的父亲或他的母亲曾经这样帮助你啊，这样听得懂吗？你不要留下很多遗憾、啊。这件事我应该是讲过的，我最大的遗憾其实在如果是在信仰上，就是那个施主他妈妈留一件毛衣给我，一直放着，放了十几年都没有去拿，因为你去他们家住过一段时间了，然后后来是他去世了嘛，然后他做妈妈的那个追思上面，他那个施主才把毛衣拿给我，我那时候觉得，唉，我实在是怎么都没有去看他，然后想想。好像这么胖的也装不下，然后那时候拿到的，但是就是一个遗憾嘛，不要留下遗憾。有些亏欠哦，是你的一生之中可以回头补的。第五个哦，就是你晚年要不要插管，要不要躺着过？ 你要交代清楚啊，立下遗嘱啊，这个东西要跟你家人好好的沟通一下。而且这个东西是需要不断的沟通，因为人会忘记。还有人会有个本能哦，当你在危难的时候，你的孩子们都可能不忍心你就这么死了，所以要不要救？救，要不要擦？擦，大概都这样哦。
那你觉得是不忍心吗？
哎，我跟你说，还有一个是家族的人情世故，家族的人情世故，怕长辈们责备，怎么不救你妈？懂这意思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要跟你的孩子们决定你这个身后事的人，有不断的有一些沟通交通，让他认识，让他明白。还有一件事，我是这里跟你说实话，我去看过许许多多插管过的人的家属，然后我问过了所有的家属，如果再一次给你重新选择，你会为你爸爸妈妈插管吗？不会。我没有听到一个说会的，没有一个说会的，一个都没有。也就所有插管过后的人，所有的那些家属们，最后的那后面的辛苦折磨，他们都觉得是后悔的。但是回头来讲，最前面那为什么你一开始不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跟选择呢？好像又无奈啊，因为有一个家族，一个家族，有一个长辈啊，有一个对孝的那种误解啊。各位，其实说真的，他不插管重要不重要？重要是你里面有没有认识神啊？这才是重点啊！哦，所以但是这个是因为是你的家人在决定你命运的，你最好跟你的家人好好沟通一下，清楚吗？最好你把它写在遗嘱里面哈。好，第六个，正是灵魂的归宿。这是活着年日里面最重要的，救恩是给活着的人。你如果今天只有真的很亲密的家人，很爱的朋友，你一定要在有生之年求神让你开福音的门，让他知道只有神才是唯一的路，没有神，第二次的死谁都避不开的。第七个留给里面自己去体，就是面对已知的事实，死亡这件事情，你有什么东西要提醒自己的，把它填上去。好，然后后面有三个议题，有没有经历过死亡的危险，你经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跟经历呢？那预备好了吗？我不知道大家的心态怎么样哈。所以我们今天面对这个死亡，除了最近发生的社会上的事件以外，但这也是我们应该要常常提醒的。基督徒是为死亡预备的。我需要再多讲，先不啰嗦，再多讲一点。亚伯拉罕一生中没有花过任何钱买任何东西，他有花过一次的钱，那叫四百舍客勒，是当时候的天文数字。那时候他跟赫人买了一块地，那块地里面有一个洞叫做麦比拉洞。那四百舍客勒其实在那个时候，那个洞大概二十舍客勒就可以买到了，所以是等于那时候的天文数字。那神要他去买，因为那一块地的这个洞是将来他与他太太莎拉都要埋在洞里面的，那个洞在属灵上面的比方跟预表就是通向永恒里面的，也就是说他是为他的死亡而预备的。银子四百舍客勒就是一个赎价，把他的灵魂赎回来，安置在复活的洞里面，预备迎接神。白话一点，所有活着的人都要为死亡而付代价，为死亡而预备。我们来祷告。主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面对死亡我们有一位救赎主永远活着，罪的权势毒钩死亡的阴影从我们身上推开，是有生老病死，但有一位主永存在的心中，我们是出死入生。主，让我们今天在这个信息中，我们有一个认识，有一个看见，有一种确据从我们心中发出来的，你所爱的一个都不失落，你所爱的在你的手中有价值的运用一生的资源。主，就愿意在我们这一年当中，我们有一种心愿，每一个日子都是这样的宝贵， 都是还给你，都用在你喜悦的地方。珍惜当下，这个当下就是你预备最好的当下，与你同行的当下。该聚会我们好好聚会，该追求好好追求，该装备我们好好装备。那每一个日子就累积那种基督里面属灵的分量的使命。听我们所有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门。
看一下时间，我们到45分。